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朱恩蒙问您的安。今天我们教会运作70问，仍然要接着上一次的第54问继续讲下去，就是保罗怎么得到，怎么培养他的同工，拿来与我们今天的做法比一比，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原因，说为什么今天得到一个工人这么难。在新约外邦教会的起头呢，却能够从保罗身边兴起许多杰出的工人。那我们上一次提出了三个保罗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第一，就是人有信心跟你呢，你得有信心接收。在接收的时候，不要看口才恩赐，也不要看他多么有勇力，反而应当留心，很可能越是软弱的没可夸的呢，越是主打发来的。我们上次也举了扫罗王和大卫王两个人之间那个培养同工截然不同的做法。那从这里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观察，就把它当成第54问的第四点好了。那就是我们这些啊，先进和田、先进葡萄园的工人，要知道工人是为了建立教会啊，教会不是为了建立工人。尽管这两者有很紧密的关系，常常也不能够这么斩钉截铁的说，但是从培养同工来讲呢，这实在是一个我们要常常存在心里的观念。怎么讲？观察一个工人的时候，必须把他摆在这个教会的实际里来观察。一个有恩赐、有口才、又为神所重用、有能力的工人固然是很好用，可是就这教会来讲，这样的人不需要多，有这么一两个也就可以了。真正需要的人是能够把弟兄姐妹建立在一起，能够关怀、能够探访、能够一个一个去传福音的工人，这个叫做工人为了教会。我们先进葡萄园的人呢，需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帮助这些后来进来做工的人找到他服侍的位置。既然是主打发他来，主感动他来，不是我们自己的拣选，那主一定有他的美意。这个美意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摸索、来尝试的。至于讲道的能力、办事是不是精明，这些真的是可以训练的。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啊，无论他从外表上、教育上、口才、恩赐上看来怎么样，都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神能够把打鱼的彼得他们变成使徒，神一定也能把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啊，变成他合用的器皿。你看，我们上次讲到大卫，他在扫罗追杀之下落难，最后一次的战役是去攻击亚玛利人，把被掳的妻儿啊都找回来。但是600人出去打仗啊，跟到底的只有200人，剩下的走不动啊，回来就有同工提意见了。哪些人既然没跑到终点，没把这事儿办成呢，就不应该和我们平分掳物。大卫的看法不一样，他说看守兵器的和上阵打仗的是均分掳物，这不单是为了公平啊，更是他看见各有各的功用。打仗的并不比看守兵器的要更有光荣。我们这一次之所以妻儿财物会被敌人掳去，那不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留人在看守兵器、看守我们的妻儿吗？大家都随腓力士王上阵去了。唯有不认识神的人，看神家里做工的工人，才会开头看他会不会讲道，结尾也看他会不会讲道。能讲的就是好，不能说的就不是好传道。保罗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教会里是各尽其职，发挥肢体的功用。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一并的吗？有的人是治理事的，有的人是帮助人的，有的人是传福音的，这都是好工人呢。你也不能说全职的人就是一定为了要讲道。医院里面只有医生才是全职的，这个医院能够办得好吗？不能。我们再回到保罗的例子来讲，保罗的同工里面有两个在早期非常杰出的工人，可是与保罗同行了一段之后就都不再出现了。一个就是巴拿巴，圣经形容巴拿巴说他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保罗第一次与他被安提阿教会一同打发到加拉太省去做工的时候，那两个人也真是同心呢。比如说你看，没过多久他们从耶路撒冷众使徒面前回来，保罗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被确定了之后， 与保罗分道而行的不是别人，正是巴拿巴。那巴拿巴从此以后与神在外邦教会的作为好像就绝了缘似的。另外一个人是亚波罗，圣经形容他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本来呢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就心里火热啊，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亚居拉、百基拉把他接回家里，再给他进一步的开启。亚波罗做工的时候，在亚细亚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是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证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也拿了弟兄的介绍信呢，往亚该亚去做工。可是他后来呢，却与哥林多教会之间出现了极严重的问题。保罗出来为他打圆场，说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保罗担的这个宝后来也不知道实现了没有，亚波罗到底去了没有都没下文了。他到哥林多不是不能做工啊，他要是完全不能做工，那哥林多前书开头就不会写说有人说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是属亚波罗的。但是他的长处在于口才、恩赐、讲道极有能力，显然不在于把教会粘合在一起。这时候一个杰出的工人呢，反而可能成为教会的问题。往后我们会看见跟着保罗的许多工人，圣经从来没有再这样夸赞他们，像夸赞巴拿巴和亚波罗一样。但是他们无论是对保罗对后来的外邦教会呢，都有很大的帮助。上次也说了，扫罗王是在他的左右建立臣仆，大卫呢却带着这些勇士一同的国，或者你可以说建立神国，建立教会。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宽广一点的观念，就比较不会错看神所打发来的人了。那当然你可能要问，神会打发人来吗？我怎么知道神打发了人来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凭着信心去讲，主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做工的人，主一定会打发，一定会安排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在我们旁边，只是那一个人、那一群人往往是被你我所忽略的，来到你跟前，来到你身边，你却因为种种的原因呢，错过了他。那上一次我们讲的第二点，保罗与我们今天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保罗没有为同工的出路做安排。我们也说了，跟随主的人既然把自己的担子放下来呢，无论是教会，无论是我们，不必把它担起来，我们都是凭着信心往前走。那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引出今天要讲的第五个角度，就是保罗本人他所做的榜样没有任何让别人看不清楚的地方，而今天的传道人呢，往往是让人家看不透的一个人。先从保罗来说吧，他能做我们榜样的地方可多了。首先他是罪人蒙恩的榜样，对不对？他出名的话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连续，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们当然也都是罪人蒙了主恩，但是给信徒做榜样跟做样板是不一样的。做样板呢，是你把雷锋摆在那儿叫大家学，学了半天没有人学得来的。做榜样是我们同在肉身的软弱里边，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不只是让人看见那个讲台上的你，更是让人家看见讲台上的你与家中的你、聚会的你与平常食衣住行、生儿养女的你是怎么合在一起的。圣经不是一开头就说了吗？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我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污秽、自己的软弱整天暴露给弟兄姐妹看，但是我们的服侍绝对不能在人的面前只有那个坚强的一面、完美的一面、所谓属灵的一面，这样子你不但对教会没帮助啊，你也带不起同工来，因为他觉得我不可能是你，我做不到。培养同工是陪着人爬山，不是我站在山顶上给你看说你赶快上来吧。 培养同工是，我有一个肉身，这个肉身和你是一样的，也会软弱，也会害怕，但是靠着主的怜悯呢，我能够拿我的软弱，拿我的害怕有办法。因此你不能只是板起面孔来在弟兄姐妹面前教训人，无论你与主的关系多么好啊，你仍然需要让弟兄姐妹认识你与他们一样，是一个需要吃喝拉睡生儿养女蒙基督怜悯的罪人。也就是像保罗在提前对提摩太所说的，他是一个生活的榜样，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他不是说你们在我讲台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他是说你们在我身上。他的生活从早到晚，从里到外，没有人看不清的地方，这个是培养同工的基础。许多时候年轻的同工起不来，或者不敢往前面走，不是因为他不晓得怎么样五点半起来和你祷告，也不是不知道怎么正儿八经的去读经聚会交通讲道，而是他不知道怎么生活，怎么过一个奉献的人的生活。他和他的妻子之间，他的儿女之间，在他的家庭里面，这每天每天每一件大小事情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你不能只让他们看见那些上纲上线的事情，那就会有许多不必要的从自身来，从家庭来的阻力和误解，在妨碍他走上这条服事的路。等的同工到了场上，在做工了，那才讲到我们一般比较熟悉的另外一面。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说，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但是你要是只有这个榜样，没有前面那个罪人蒙恩的榜样，生活的榜样，你的同工就很难自己去摸索怎么从所在之地达到你的水平。那至于他怎么教导，怎么传福音，甚至为了骨肉之亲啊，愿意自己与基督分离，那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在这里就不多提了。今天弟兄姐妹不敢走服事的道路，因为他看不清楚一个传道的人活在肉身是怎么样。常常有弟兄姐妹问我，诶，你每天从早到晚做什么？虽然大部分这样问的人呢，只是为了好奇啊，但这的确是个好问题。我不是说你需要这样做，但是传道人应该能够住在一个玻璃屋子里边，他所行所做的一切事情，让弟兄姐妹看见说，啊，原来与我是一样的。那针对现在啊中国的情况，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件本来不需要说的事情。以前我们讲过的保罗的简历，不是念过什么神学院，戴过什么方帽子，而是怎么挨饿，怎么挨打，怎么逃亡，怎么危险，怎么害怕，怎么自以为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怎么劳苦做工扶助软弱的人。过去一百年来，中国教会虽然不能说没问题，但是至少啊，在大部分的情况底下，这传道人的形象没有多大的改变。向来我们加给传道人的形容词就是个穷传道，家长反对孩子去走服事奉献的道路，第一个字也是这个穷字。早年许多出名的传道人在清廉勤俭方面也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可是最近几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在经历一个很可怕的变化，有一些年轻人走服事传道这条路呢，已经存着相当不一样的动机，像当初摩西的孙子在士师记结尾去找出路一样，传道在他们的心里是一个被奉养的对象，甚至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威权者，出入风光，用好的，穿好的，住好的，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个可怕现象的造成，除了国家政策之外，还有海外大量的金钱流入中国教会，一些韩国人的威权作风也和他们的连续剧一样，在中国成了时尚，在弟兄姐妹心目中成为理所当然的事。 这些真的都不是讨神喜悦的地方啊。那越是在这个境况之下，我们已经在服侍的人尤其要谨慎小心，效法保罗的榜样。那上次讲的第三个重点，就是保罗所传的信息总是与天上的事、永远里的荣耀、神的心意、神在我们身上要得的基业、教会有紧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信息不是用基督来帮助我们在地上过日子，或者说过好日子，他的信息总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是为了天上、为了永世里的服侍与荣耀而预备的。那从这里我们可以引出今天要讲的第六点，就是保罗在一切与服侍相关的言语上都很清楚，不会给人似是而非的印象。你看他在提摩太后书里提醒提摩太，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言语。他告诉年轻的提摩太说，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谓言语，就是你用的一些词句啊，要准确。舌头好像船的舵，被大风吹动，这个舵呢就可以掌握你的左右，是不是？你的言语决定你在神的面前诚实不诚实，心里充满的口里就发出来，不诚实不准确的话显明我们心中的状况，变成话发出来呢，自己听听以为有理，我们就再上一次自己的当，一个人讲，十个人讲，大家都这么讲，百姓就走迷了路。一点面笑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似是而非的言语往往就是那个面笑啊。在提摩太后书里，保罗又吩咐提摩太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既然话语这么重要，那我们服侍主的人一定要晓得，这些的话是神已经借着使徒把那个规模定好了，都交托给我们了，不需要我们另外有什么创新发明，只要求我们去守。所以保罗说，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爱心加上圣灵常常守着，牢牢地守着，不单是福音的真理，而且每一个字、每一个名词、每一个动词，你都要当宝贝一样守着。无论是工程、传福音、劝诫、打发工人，都是不要走出这些已经为我们定好的规模，已经交托我们的善道。为什么要有这么严格的讲究？因为第一，你用这些话去讲，圣灵会在人心里面做他自己美善的工。你要寻找工人，培养工人，说到底需要圣灵动工。而圣灵为什么不动工呢？往往是我们在言语上就出了错了，我们有太多自己的创新和发明。其次呢，神做工用他的话，撒旦做工也是用神的话，只不过他是用神的话来撒谎。那这个谎言从创世纪三章你就看见了，往往不过是一字之差。回到我们的主题，为什么保罗能够带出很多的工人来，而我们呢带不出工人来？就是在保罗所使用的言语与我们所使用的言语之间呢出现了差异，自己以为聪明呢，到最后反而弄巧成拙。让我们就举些例子来讲吧。在做主工人、做主仆人的这些重要命题上，我们今天最常被人挂在嘴边的一些名词，包括代职侍奉、全职侍奉、系统神学、聘牧、短宣，都是保罗从来没用过，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的。这是一些灰色地带的名词啊。我们喜欢这些名词，因为我们自己给自己留了后路，留了空间了，以至于很多的弟兄姐妹他有心服侍主呢，哎，他也跟着这些名词在里面逗留，在里面打转。你用这些名词去带同工是走不出来的。保罗讲的话很清楚， 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这些话都是圣灵可以在人心里做工的话，不像代职侍奉、全职侍奉。这四个字讲出来，圣灵怎么做工？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因为听见代职侍奉这四个字而感动得痛哭流涕呢？不会的。可是前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写下来的那几句话，两千年来不知道扎了多少工人的心。你在上面讲的如果是人的道理，底下的人他也就顺着这个道理来思想，而我们无论是谁讲道理，绝对讲不过撒旦的声音。你在上面如果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底下在人心里面就会有智慧和圣灵在那里动工，连撒旦都抵挡不住。而这些智慧与圣灵的话不需要我们再去发明，主耶稣、使徒、先知早都把它赐给我们，放在圣经里，你直接拿来用就好了。保罗不是又说吗？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句话定义了我们，你就让这样的话去定义弟兄姐妹，这样的话，圣灵会继续做工在信徒的心里面，会让他晚上睡不着，吃饭没有味道，直到他把自己也钉在这个十字架上，直到世界就他而论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主就得到了一个工人。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不等于代职侍奉啊。现在大家用的这些刚才所说灰色地带的名词，大约是从四五十年以前，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先是在美国教会，然后是在中国各教会泛滥，以至于现在有的传道人他因为找不到工人，他甚至妥协，他认为以后大家都应该走这样的路啊，不要全职工人，都代职侍奉就好了。为什么保罗带得出工人，我们带不出同工？因为我们没有效法他的榜样。他已经在凡事上，包括怎么培养同工上，为我们做了榜样。你越是立了志向要去效法他，就越等于效法基督，也就越容易培养出下一代的工人来。因为神绝对不是不感动人，神绝对不是不为明天的中国教会预备工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很可能错不在他，而是因为我们这些先进葡萄园的老工人没有守住保罗的榜样和教训，以至于是后来年轻的工人无所适从。我们尤其不要讲这种没有见识的话，哎呀，我们把这个标定的太高了，服侍主这么苦的话，那就没有人会出来服侍主了。再说啊，向来服侍主都是因为看见这是一条死路，这不是一条活路。耶稣说，我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简单的说，保罗之所以能够得到同工，是因为他切切实实的也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我们还有时间讲最后一点，第七点，就是保罗不是一个教书的，保罗是一个做工的人。他的同工不是从课堂里面培养起来，他的同工是从工厂上，尤其是福音工厂上，各样的征战逼迫里边，一边淘汰一边就培养出人来。这样的培养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你看保罗吩咐提摩太设立执事啊，都要试验过。怎么试验？不是我们为他出难题，而是从平常的服侍里边就已经有足够的机会来观察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人。要知道保罗怎么带同工，单单用与我一同这四个字就可以从他的书信里面收到好多线索。罗马书他劝弟兄们与我一同竭力，提到他的亲戚与他一同坐监，有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对哥林多教会讲起提多，说我们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他要求腓立比教会与我一同喜乐。他提起以巴佛，说那是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的。提到有阿爹和寻多基这两位姐妹，说他们是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一同做工的。格罗西书里面又有与他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 除了他，又点名巴拿巴的表弟马可，还有耶稣，又称犹士都。在奉歌里的犹太人中间，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把这所有的与我一同加起来，与我们今天比一比，那差别可大了。我们今天呢，往往就是在神学院里面一同上课，要为神的国培育工人，必须就要带着弟兄姐妹不断地往外面有福音出击。其实在今天，只要你愿意做，无论是什么文化、什么年龄、什么层次的人，都仍然有大量的福音机会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要不出到禾场里边，不进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你是等不到工人的。这样子培育出来的童工，以前曾经讲过，还有很大的好处。保罗培育出来的童工一定与他们服侍的地方，那个福音工厂也好，教会也好，其中的肢体彼此认识，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呢，也是被众教会所认识的。你若蒙称赞，就在众教会的面前蒙称赞，你若是出了什么问题，众教会也都知道。对工人来讲呢，这都是很好的鼓励与见解，让他们能够凡事谨守，做众人的榜样。你更不用担心做工的人没地方去。好了，我们花了两次的时间来讨论这个神国工人从哪来，怎么培养，这个生死存亡问题。你看看我们今天教会，因为自己不培养工人，就要往外找，借着学位、契约、薪水，很人工化的把工人和教会拴在一起，结果工人带不动教会，教会也看不顺眼工人，往往弄的是两败俱伤。追根究底，为什么？很可能是看错了榜样，别的教会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为什么不想想保罗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呢？但是别忘了，我们得先做保罗的同工啊，我们得与他们一样，为了福音不顾性命，为了福音与他一同劳苦，一同做工。凡是这样做的人，凡是这样做的教会，不会有工人缺乏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本来就是神在教会中所命定的道路。